好，非常欢迎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跟前来敬拜他，让我们都存着感恩跟敬畏的心来到他的跟前。真的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回到显然跟你们重聚在一起，这是我最大的快乐呀！我们今天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阿门。
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第68首。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路加福音书》，《路加福音书》第18章。第35节念到第42节，路加福音书第18章35节念到42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他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怜悯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出声。他却越话喊叫说：“你借大卫的儿子怜悯我吧！”耶稣站住，命令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对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心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他荣耀神。众人看见这事，就将赞美归给神。得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容易嘛。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再仔细的来思考，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好，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什么原因听不到声音？
对我们灵来讲，靠着我们自己得救真的不可能，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得救，绝对没有。如果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得救的话，那么你想想，神需要差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又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进入玛利亚的肚中被圣灵感孕，生在马槽里面，又为我们受尽了我们人类肉体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做魔鬼的试探，在旷野40天，他又成为银海，你可以想象得到，全能的神愿意在玛利亚的腹中度过十个月，然后诞生在马槽里面，然后成为木匠的儿子，30年的时间才出来传道，为我们的缘故把福音传遍了犹大全地，然后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受死。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不只是肉体的痛苦，各种的羞辱，这些人怎样的来欺哄他，他在审判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你又知道一队的罗马兵不是600就是1000多个人吐醉沫在他的脸上，他又受尽了各种的凌辱，然后 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一滴一滴的，直到他死亡。不止这样，在那天地变成黑暗的那三个小时，神将我们所有的罪，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都归在他的身上，让他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今天我们罪人有盼望，是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刑罚，让凡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遵行律法，靠着任何的善行能够蒙神喜悦的话，能够被神称为义的话，那么也是需要来这样的为我们受尽了这样的苦楚，替我们来承担罪的刑罚。所以我们想靠自己得救的话，那是对神最大的羞辱。所以在人得救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得救。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看有多么的堕落，我们只是找一个形式，我们只是呀仪式般的来敬拜神，我们都把自己当作基督徒了，我们只要点头，只要愿意跟随这些人的祷告呀觉知一下，你就变成基督徒了。如果得救是那样容易的话，那么人能够做得到的话，神需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拆他的儿子来替我们受这样的羞辱。在人也是说，门徒们问那谁能得救，也是说在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得救，但是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如果得救是人为的，那绝对是假的，但是如果得救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工作，神说有就有，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可以给你担保，在坐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他拯救不了。所以如果得救是神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就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呀，我们上次呀教会的活动我们讲了，得救真的就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嘛。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也凭着像这一段的经文来思考，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得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吗？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路加福音书》的第十大章，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任性自己是义人，我把翻译不正确的翻译呀修改一下，耶稣向那些任性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劣作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吹着宣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借人回家去，比那人被称为义了。因为凡升高自己的，必被降卑；凡降卑自谦卑自己的，必被升高。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对着针对着那一些认定自己是义人的。那么得救在神没有不可能的，在神还是都能，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容易。但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如果得救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得救的人那么少？最大的原因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总是把自己人跟人来比呀，就像这个法利赛人，我不像别人，他说我不像别人列作不义奸淫，我不像这个罪人。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大部分的人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好好人，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跟别人来比，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作恶，无恶不作，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劣作欺诈，我们总是跟别人比，我们认为我们这几十年我们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我们还把自己当作是大好人。这是大部分的人，虽然你口里不说，虽然你会说我也是一个罪人，我犯罪，但是从内心里面，你总是把你跟别人来比，认为你还没做过什么大的，没犯过什么大的罪，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你还把自己当作是好人。所以你就像这个法利赛人那样来到神的跟前，他不是向神祷告，他是自言自语的跟自己说话，不是祷告。你看他连求什么都没求，他只是来炫耀自己。所以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他什么都没得到，因为他没求，什么都没求。所以今天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跟别人来比，我们认为任性自己是好人，所以你没需要神给来拯救你，把那么宝贵的机会，他又用他的儿子付上那样的代价来拯救你，你没有那样的需要。神会把那么宝贵的救恩赐给一个没需要的人，把你混在天堂上，那样的至高，那样的自义，那样的骄傲，那还算是天堂吗？所以今天这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那个罪人，他知道他敲诈，他知道他犯罪，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认识到了他需要神的拯救，所以他来到神的跟前，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吹着声后悔，求神来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他回家去就被神称为义，就得救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得救真的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有那样的需要，你求神来拯救你，求神来怜悯你，他就得救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容易。所以今天让我们接下来接着下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仔细的思考，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既然得救是神的工作， 既然得救是那么的简单，没需要一分钟，神要拯救一个人，没需要你要去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寻求多长的时间，神拯救一个人需要多长的时间，一秒钟就够了，甚至不需要一秒钟。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既然得救在神来讲是那样的简单，那样的容易，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这是今天早上对所有，不管你是任性的好人也好，不管你是任性的义人也好，法利赛人任性他自己是神的儿女，自己得救了，可能我们也有人自己认为我们已经是得救了，我们任性是义人。所以今天让我们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从这个瞎子的身上来认识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所以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从这个瞎子的身上来学习，如果你真的像他，如果你想得救的话，学他今天他是怎么样得救的，你知道了，你也懂得像他那样来求神。今天我希望神在今天早上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求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今天就是你得救的路子。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求神在我们中间来施行拯救。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也是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拉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怜悯我，怜悯我吧！”也是将近耶利哥的时候，也是已经在世三年多，他已经把福音传遍了犹大全地，他自己预言跟门徒们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这一次他上耶路撒冷，他要将自己交出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上耶路撒冷。但是他需要经过耶利哥城，我们非常的清楚他经过耶利哥城的目的是什么？他又拯救两个人，一个是税吏长撒该。我们知道税吏在犹太人中是怎样的被藐视，因为他们成为罗马政府来替罗马政府来向以色列人纳税，但是大部分的税吏借着这样的权势来秋长，为自己的利益索取更多的税归在自己的口袋中，所以犹太人把他们当作你就像我们古时候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你替日本人服务的话，你被当作是走狗。所以这些人恨税吏替罗马政府 来敲诈他们。所以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税吏长撒该，他想要见耶稣，但是他身子矮，耶稣身边围绝那么多的人，可能上百甚至上千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人认为他的身子那么矮，怎么能够看得见耶稣？他身边那么多的人，所以他又先往前跑，一直跑到一棵专树大树，他又那么矮的人爬那么大的树，你想有多困难？他唯有又见耶稣，爬到树上，偷偷的来观看，等耶稣从那条路经过。所以这个人想见耶稣，他想尽了办法，耶稣必须会经历这条路，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所以他先往前走，爬到树上。所以那一天他只是想见一见，目睹一下这一位行神迹的拿撒勒人耶稣。但是耶稣找到示下的时候，往上看扶撒该，赶紧的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那一天，但撒该，你想想，他从来没见过耶稣，耶稣能够直接的扶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神，他什么都知道，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都非常的清楚，你的状态，你的状况，你心里所想的，他都知道。他没需要撒该任何人接受，他直接的呼撒该，可能撒该听耶稣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他吓得，可能如果他不是抓紧的话，他可能就跌下来。但是撒该欢欢喜喜的赶紧的从树上下来，迎接耶稣进入他的家。那一天撒该就得救了，因为他听到了耶稣的呼求，他相信耶稣接待他，而且撒该还请了很多很多的税吏的朋友来。他出来怎样的见证？如果我敲诈任何人，我要还他四倍。那你想想，他愿意，如果他敲诈任何人，他还四倍的话，你想想他还会剩下多少钱？所以可能这个人敲诈不是那么多，但是他愿意付出，因为得救的人会有表现。所以今天耶稣从耶利哥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瞎子是怎么得救的。那么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你想真的得救，这是对我们每一个有灵魂的人，没有比得救灵魂的得救更重要。因为我们的肉体要经历死亡，那是短短的几十年，灵魂是永恒的，永不灭亡的，所以你的灵魂比什么都宝贵。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东西让你犯罪的话，你的一只手让你犯罪的把它砍掉，总比你两只手下地狱好得多。如果你有一只脚让你犯罪的话砍掉，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犯罪的话把它挖掉。所以让我们来明白救恩，灵魂的救恩有多么的宝贵。所以今天当你认识到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的创造物所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灵， 我们是有灵魂的活人，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你必须在还有生命的时候，神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你要懂得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我的灵魂怎么样我才能够得救，重新的更新我。所以今天也只是最后一次从耶利哥城经过，所以有一个瞎子在路旁倒讨饭，所以这个瞎子让我们来思考，他不止眼睛瞎，我们不知道他可能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或者他瞎眼了很长的时间，不只是他是瞎眼的。如果一个瞎眼的人家庭的条件好，或者有人来帮助他供给他生活，那还好。但是这个瞎子不只是眼睛瞎了，而且他是那样的穷，没钱，而且没人照顾他，他自己又在路旁讨饭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瞎子的经历，不管是几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三十年，如果你想想看，这个瞎子在那一天以前他所经历的痛苦，他自己又摸着每一天在路旁来讨一点点的饭吃，受人的这种的藐视轻看，他所经历的痛苦，你想想对他来讲人生是多大的失望，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眼睛瞎了。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人，我们遇到一点点的困难，我们就觉得神对不起我们，我们就觉得没有道理，我们忍受不住。但是你要认为这个家子所经历了几十年的这种的痛苦，这种根本没有一点点的盼望，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人能够医治他的眼睛，让他的眼睛复明，绝对不可能，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希望他重新的能够看见，所以他是一个有多么绝望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希望他眼睛能够复明的一天，还能够看见，所以他每一天所过的日子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绝望。在那一天以前，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瞎子每一天所过的是怎样绝望的路子，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的眼睛绝对不可能复明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让他眼睛复明。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认清我们自己，我们比这个瞎子惨得多了，悲惨得多了，他只是肉眼瞎了，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属灵的眼睛，这一辈子我们都是瞎的，从我们出生的日子到现在，你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因为罪，你的灵魂是死在罪跟过犯中。那么这个瞎子只是肉眼瞎了，肉体所经历的，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灵魂的眼睛瞎了，我们灵魂因着罪死在罪中，我们的灵魂将来又受永恒的刑罚，所以我们的问题比这个瞎子惨得多了，他只是肉 底的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灵魂的眼睛瞎了，我们体会不到属灵的东西，因为灵的东西要灵去体会，那就你的灵魂是死在罪中。去，我们比他从属灵的角度、将来永恒的角度，我们比这个瞎子惨得多了。因为你的归属，你将来永恒的归属，那是那地狱的火湖，那是不灭的火，不死的虫。你要在哪里有牙切齿的呼喊，连一滴水都得不到。那么让我们来为自己的灵魂来跟这个瞎子来思考，这个瞎子到那一天为止，他所过的是那绝望的路子，他知道他的眼睛绝对不可能再看见。今天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学习，当他听到别人告诉他这美好信息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做。我们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人，如果你认识到你自己属灵的状态，你将来所要去的地方，所要受到的精华，而且你现在问题是这个瞎子知道他自己的绝望，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还不认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有多糟糕。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个瞎子的身上来学习，虽然他眼睛瞎了，但是他的耳朵听得见，当他听见许多人经过，他就问是什么事。你想想，那么多的人跟随耶稣，上百上千的人跟随他，从他的路旁经过的话，那吵杂的脚声，那么多人的声音，所以瞎子听见了跟往常不一样，没有那么大队的人从他面前经过，这么吵杂的声音，他就开始问旁边的人到底是什么事，这么吵闹，这么大的动作。他们就告诉他说是那撒勒人耶稣经过，就这些人旁边的人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动作，因为有上百上千的人跟着耶稣，因为他说是那撒勒人耶稣经过，那撒勒人耶稣就在那撒勒，那是他成长的地方，那是他出来传道的总部的地方，他时常回去那撒勒，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那撒勒人耶稣经过。但是这个瞎子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耳朵听得见，所以他不时的都听到耶稣有旁边的人告诉他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能够让瞎眼的看见，甚至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他都能够睁开他们的眼睛，他能够让瘸腿的行走，他能够让被鬼附着的把鬼通通的赶出去，他甚至能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甚至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他也能够让他从坟墓里出来。所以有的人可能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遇到耶稣那撒勒人耶稣的话，你的眼睛就可能会不明。所以这个瞎子认识到能行这样神迹的人一定是神所赐给我们人类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对犹太人来说，不管他相信不相信耶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 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那有多雄伟，他是怎么从天上降下来，像摩西把玛拿赐给他们那样。其实大部分的人犹太人都知道。好，我们来看看耶稣问犹太人，来看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书第22章41节到42节，马太福音书第22章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耶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既然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路以后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所以耶稣问他，由这些法利赛人基督神所预言的弥赛亚是谁的子孙，他们很清楚圣经的教导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们相信他们没有一个法利赛人愿意相信，甚至尼哥底母最后相信，他也偷偷的半夜来见耶稣。最后耶稣死的时候，有两个法利赛人为他一同陪葬，也只有两个，那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让我们来思考，这些人他们很清楚耶稣啊，基督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这个瞎子他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能够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死人复活，所以他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相信能够行这样神迹的，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人能够行那样的神迹，所以他认定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当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我们看看今天这个非常绝望的人，他认为到那一天为止，他的眼睛绝对不可能再看见。但是记住今天，他还好在路旁讨饭，耶稣从哪里经过，这是最后一次，记住耶稣最后一次从耶利哥经过。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抓住机会，他就没有，真的没有复明的希望，绝对他的眼睛绝对睁不开，到死他还是瞎子。就是今天当他听到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哭着喊着呼叫耶稣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怜悯我们。别人告诉他那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他喊什么？他喊的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确信，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他非常清楚能够行这样神迹的只有神所预言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主。所以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怜悯我吧。记住今天跟在耶稣身旁的有很多犹太人，甚至一些法利赛人，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拒绝他，否认他是弥赛亚。 不相信，因为他的贫穷，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不管他行什么样的神迹，但是他们就是拒绝承认他是弥赛亚。甚至犹太人的教会，如果任何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就会赶出会场。所以你想想，这个瞎子他能够对抗所有的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甚至这些教会的领袖，他公开的对着上百上千的人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这有多勇敢？他能够面对那么多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相信他是神所预言的弥赛亚，但是他公开的喊着承认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是这非常的勇敢。他能够自己一个人站在耶稣的一边，跟这么多的人作对，所以他喊大卫的子孙是有很大的勇气的。所以他喊大卫的子孙，耶稣怜悯我吧。所以记住今天，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当圣灵在扶着你的时候，可能今天是最后一次，因为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你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也来教会好几年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也非常的勤力的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记得小燕结婚的时候，他来照相，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也开始的时候也非常迫切的在跟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后来慢慢的离开了。他认为，哎呀，你们讲的真理，真的讲真理的很难受，对吧？大部分听真理的人坚持不了多久，然后他认为去别的教会很容易，你去了上一个过程，上一个受洗班，都把你当作基督徒了，多么容易呀！所以他就去了。前几个星期突然间人说他死了，我们中间有一个寻求的，他也寻求了可能十年多了，他听了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比我还小就已经去世了。所以记住今天，没有人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年轻，我只有三十多岁，他可能还不到四十岁，最多四十多一点就已经离去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神给你最后的机会。但是对这个瞎子来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因为这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从耶利哥经过。如果他不抓住今天的机会，他就没有机会复明了，他的眼睛永远是瞎的，没有人能够让他复明。所以记住今天，如果你认识到你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如果你不像这个瞎子那样懂得抓住今天的教会，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今天是得救的日子，明天不属于你的，只有今天是属于你的，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如果你知道你灵魂的家园，你将来永恒的归宿比这个家园惨得多了，所以当你认识到耶稣在这里呼喊你的时候，借着他的话语今天跟你说话的时候， 他在呼召你的时候，就是他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又学着这个家子即刻的行动，他没有失去任何的机会。虽然他身边那么多的人，他是瞎眼的，怎么靠近耶稣？不可能。那么多的人，一个瞎眼的人怎么来找到耶稣基督的边界？但是他懂得，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一旦耶稣经过了，他就没有机会了，他永远是瞎眼的。所以他就抓住，大声的哭着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怜悯我吧！”所以大声的。那么多的人，他就大声的哭着喊着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在前头找的人责备他，不许他出声，他却越话喊就说：“你是大卫的儿子，怜悯我吧！”记住今天，但每一个寻求的人。开始渐渐寻求的时候，你想想，你已经做了魔鬼的奴隶几十年了，他会轻易的放过你？魔鬼会想尽办法把你支开。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年轻人，你身边的人会想尽办法把你拉开，你为什么那样坚持？你既然寻求这么长久了，你还没得救，你还要坚持？来来来，去我这边多么容易，走一个形式，上一个过程，你就得救了。所以魔鬼绝对不会放弃你，魔鬼会想尽办法怎么把你支开。可能明天你的工作调动了，可能你就没有机会再听到真理了。魔鬼会想尽办法，就像这些潜逃走的人，他们听见这瞎子大声呼喊，他们就责备他，甚至不许他出声音，因为你在捣乱。也是在跟身边的人讲道，你这瞎子的，你这乞丐，你有什么权柄在这里吵闹？来阻挠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所以这些人就责备他，甚至不许他出声。但是如果你能够受到阻挠，你能够受到身边的人的影响，你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但是对这个瞎子来讲，他非常的坚定，他不能够失去那样的机会，所以他就越话大声的喊救说，因为他有那样的需要，他今天绝对要让耶稣听见他，绝对要，因为耶稣一旦离开他，就他的眼睛就没有机会。但是他相信，他会那样的哭，那样的喊，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因为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来医治他，相信他有权柄，耶稣会医治他。所以他大声的哭喊，因为他相信耶稣有那样的能力，这是你应该做的。你要学瞎子那样，你相信他能够睁开你属灵的眼睛，他今天能够拯救你的灵魂。人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你的灵魂，但是你像瞎子那样，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医治他的眼睛，但是他相信这个纳撒勒人耶稣，这个神所赐的弥赛亚，他有那样的能力来医治他的眼睛。所以他就大声的越话大声的哭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们！”耶稣站住，命令把他领过来。你要记住今天，耶稣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他非常的清楚，他上耶路撒冷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又流出他的宝血，他又经历那么多的人来欺负，更可怕的，神要将我们所有的罪归在他那圣洁的灵魂、圣洁的身体上，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耶稣 身上所负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忧愁，在克西马尼园他怎么说？我是那样的忧愁，那样的痛苦，快要死了，他跟门徒们说。所以你要明白，耶稣从这里进入耶路撒冷，他身上所负的那种所要面对的神的刑罚，等罪所有我们信靠人的罪，他要全部的神的怒火，对罪的怒火全部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心里的负担。但是他能够让这个瞎子的哭喊让他站住，所以记住，今天不管他这个时候所经历的，瞎子的呼喊能够让耶稣站住，更何况今天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升天，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他现在是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所以你今天向他的呼喊他会听不见。如果他要上耶路撒冷，为我们要付出那样的代价，借着瞎子的呼喊都能够让他站住，更何况他今天已经荣耀的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他不会听到你对他的呼喊。如果你今天现在即刻的来呼喊他拯救你的灵魂，你哭着喊着求他，他会听不见。如果在那样的情况，在他受苦受难的时候，他都能够让瞎子的呼喊停住站住，你现在向他求，哭着喊着，他不会听到你的声音，不会下来应允你，拯救你的灵魂，绝对不可能。所以记住，今天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你要学那瞎子那样哭着喊着求他怜悯我吧。耶稣站住，命令他领过来。所以瞎子听到了这些人吩咐说，耶稣吩咐你过去，我们来领你过去。马可福音书告诉我们，那个人把他的外衣丢了，因为他不可能让任何阻挡他，任何物件会阻挡他的全部把他丢掉，他可能只有那一套外衣，冬天的时候很冷，但是他知道现在机会来了，耶稣呼喊他了，以后他不愿这些东西了，他不愿再讨换了，所以他把任何阻挡他的东西都丢掉。所以今天当你听到耶稣在呼喊你的时候，你要记住，把任何阻挡你的东西，任何罪，任何嗜好，任何你所经历的，甚至你的亲朋好友，任何兄弟阻挡你的，你要把所有阻挡你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的全部丢掉。这个瞎子他相信，他听到耶稣在呼喊他的时候，让他过去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他心里的状态，他有多兴奋，他连外衣都丢了，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到了耶稣的跟前，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记住，今天耶稣为什么问这个人这样的问题？他问这个瞎子，你这样的呼喊我，求我怜悯我吧，怜悯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瞎子要什么？绝对不可能。但是为什么还要问这样的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非常的清楚，我耶稣要问这个问题，不是他自己不知道，他想要知道，其实他是让你知道，让你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你到底要 我为你做什么？其实今天很多寻求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如果耶稣今天现在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怎么回答？我要上天堂，我不要下地狱，我要救恩。但是你不要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我的话，你真的想得救的话，你真的想得到救恩的话，你真的想上天堂的话，你知道天堂只为完全的人而预备的，完全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堂。天堂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带着一点点的私欲，任何一点点的罪进去天堂，不可能。因为神是圣洁的，没有人靠着自己，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站在神的面前还活着。神的圣洁会把我们罪人完全的烧成灰烬，所以天堂只为完全的人进去的。你想上天堂，但是你还抓住很多罪，你还抓住很多嗜好，你还抓住很多你想要的东西，你还抓住这个世界不换，你上得了天堂吗？你到底要什么？你要上天堂，天堂只为完全的人预备的，无罪的人，义人才能够上天堂。所以你到底要什么？你想成为完全的人，你要求他赦免你所有的罪，你求他把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把你变成一个圣洁的人。但是你不愿意，你知道你成为一个新造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怎么面对这个丑陋的世界，这个充满罪的世界？所以你惧怕成为圣洁神的儿女，你不想成为圣洁，但是你想上天堂，你想妙想天开，带着你的罪进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让这个人知道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但是这个人非常的清楚。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记住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人的回答，前面他只是求，哭着喊着，他知道他需要耶稣基督，所以他大声的喊着，大卫的儿子耶稣啊，怜悯我吧。但是耶稣怜悯他了，他站住了，他让人把他领过来了。所以这个人现在他知道耶稣已经怜悯他了，所以他喊他什么？所以他说，主啊，他已经把自己交托给他了，让他来做他的主了，他相信他了。所以记住今天这个人的改变，上面他喊的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吧，现在耶稣站住了，现在耶稣命令把他领过来了，他来到了耶稣基督的跟前，他说，主啊，所以他已经把他当作他的主，他愿意把他自己交给他，让他来做他生命的主，他已经相信他了，所以他已经得救了。所以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所以他很清楚，他相信耶稣，他把自己交给他，他也相信他能够让他眼睛看见，所以他是完全的相信他，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做主，来解决他瞎子眼睛看不见的问题。 所以他先把自己交托给他，他先相信他，他让他来做主了，他说我要能看见，他相信，他把自己交托，他相信耶稣会睁开他的眼，他有能力睁开他的眼睛。耶稣对他说你可以看见，所以这个人很清楚他要什么，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瞎子立刻看见了，知道，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你所寻求的耶稣基督是人类做不到的，没人能够睁开这瞎子眼睛的，立刻立刻瞎子就能看见，所以他的拯救是立刻。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如果你知道你灵魂的状况，如果你来求耶稣基督来拯救你的话，你现在坐在这里向他呼喊的话，立刻下一秒钟你就已经得救了，立刻，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就是那么容易，因为神能够立刻了拯救你，现在，在你现在坐在这里向他求，哭着喊着说怜悯我吧，立刻，他说我要能看见，立刻就看见了。但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耶稣说什么，你的信心救了你，听见了吗？眼睛看见不是救了他，所以今天耶稣说你对我的信心，你相信我，所以你把自己交托给我，你让我来做你的主，你喊我主，你相信我有能力来拯救你的灵魂，你相信我有能力睁开你的眼睛，你的他的眼睛立刻就看见了。但是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的灵魂，你已经得救了，你称他为主，你的信心已经救了你。我们怎么知道他得救了？因为耶稣说了，接下来他怎么表，他怎么表现，他就跟随耶稣荣耀神，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得救了，你曾经几十年你的眼睛睁不开的话，你现在眼睛能够看见了，哇，这世界有多美，让我就去看看。我家里的人，我想第一个告诉他，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他经历了神的拯救，他知道他的灵魂得救了，他现在重新的跟神活好了，这有多宝贵？这个能够拯救他灵魂的人，医治他眼睛的人，必定是这位全能的神，所以他记得的，他没回去告诉任何人，他就跟随耶稣。从那天开始，他又上耶路撒冷，他就跟着他上耶路撒冷，他又上十字架，他就跟着，可能他就在十字架的旁边，他就跟随耶稣。不止跟随耶稣，他得救了，他心里充满了对神的爱，对神的感恩，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不止这样，让我们来看后面，众人看见这事，就将赞美归给神。你想想，别人看见了，一个瞎子、乞丐、讨饭的，天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路旁看见的，现在他眼睛睁开了，他在后面跟随着耶稣做他的门徒，那样的荣耀神，那样的来赞美神，这些人看见了，他们都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你的得救会让别人来为你做见证，别人看到了 你真的得救了。从那一天开始，你所过的生命，你所过的生活，来怎样的来荣耀神，别人看见了，都认识到这个人的转变，都认识到一个新的人，一个得救以后怎样的来跟随荣耀神，所以别人也将荣耀归给神，别人都看得很清楚，你真的转变了，成为神的儿女。今天让我们记住，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从这个瞎子的身上，他有那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如果你真的像瞎子这样，这样的懂得你自己的状况，懂得你的需要，懂得来喊他，来求他怜悯你，当你认识到耶稣已经回应你的时候，当你真的相信他的时候，称他为主的时候，把自己交托给他的时候，后面的事情你所有的问题他看不见，他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只能够讨饭吃，后面的事情他完全的让你把你解决了，他把你的眼睛睁开了，你不要讨饭吃。这个人从此以后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耶稣绝对不会放弃他，他的拯救是拯救到底，没有一个相信他的人，他会让你只会让你经历你不该承受，你下面呢可以完全的交托给他，因为他是神，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你必须相信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本来就是创造宇宙万有、支撑宇宙万有的神，掌管人性的神，他有那样的能力拯救你到底，绝对不会让一个真正得救神的儿女会被魔鬼抢走，会下在地狱里面，地狱将来绝对不会有一个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属于神的儿女，绝对不可能。那些会失落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得救，真正得救的人绝对不会下地狱，绝对不会失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第十一首《奇异的爱》。好，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